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以西结书》十六章。今天是我们预备圣餐的一个礼拜，下一个主日我们要领受圣餐。在主的餐桌前，我们纪念主，他把一个可见的一个工具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怎样的救了他的百姓，他的生活和他的死亡。我们有一个非常可见的可摸的圣餐，基督是基督给我们的，让我们能纪念他。他所做的让我们能可以坐在一起，能够互相的有团契。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来准备领受圣餐，这是给主的百姓的，那些真心的相信主，靠着他。还有那些从罪里悔改的人，这个圣餐是给信徒的。今天这个经文也是给那些不在基督里面的人，让这些不在基督里面的人今天能够借着听到，能够相信神，相信基督。这里要我们纪念，这个纪念不是仅仅的一种想起，它是有意的去思想某个东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主的晚餐，是让我们来纪念他。我们容易忘记，耶稣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圣餐，帮助我们来纪念想念他。以赛亚对那些寻求上帝的人，对于信徒来说，那非常可怕的那坑和淤泥，是神要我们从那里头被救出来的。以西结书16章1-14节，它是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是一个故事，它里面有道德性的教导。上帝就借着这个预言来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一个旨意。这种预言有的时候在诗歌里，有的时候是在记叙文里头。我们在面前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预言，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道德故事。那么 这个故事是从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但是却有个非常悲剧性的结束。这个主人公最后他是变得傲慢，最后他背弃了那位拯救他的人。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受文化，它不是受文化的影响，它是适用于普天下的人类的。22节我们没有读，22节是一个声明，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你没有去纪念你过去的那个悲惨的状况。你的属灵上的倒退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你的故事应该是不一样的故事。他们忘记了以前的悲苦，他们背弃了良善的神。我们今天来纪念主耶稣，我们来想念他，我今天要讲两个简单的想法，题目是保守我们的纪念。第一个，要回忆纪念过去的悲惨。第二个呢，纪念我们现在的怜悯，目的是为了保守我们的纪念。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纪念过去的愁苦，上帝发现我们处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是多么的一个现实，多么的我们是多么的丑陋。我看到以西结16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以弗所中使徒保罗也在说我们人是怎样的一种悲惨。我们是与神隔绝，与神相反对。保罗上帝用话语来描述我们人是怎样的一个因着罪处于一个非常悲惨的世界里头，因为我们人离开了神，出生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寓言故事不是说真实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是它指向一些道德的教训。你看第16章3节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所以你有的问题是从出生的时候就有的问题。 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在这样的境况当中，这些迦南地的人，他们是上帝恩典之外的人，他不在以色列的这个福祉福利之外。他们是上帝的敌人，他们好像是上帝恩典的国度的外国人一样。这就是耶路撒冷一出生他就有的状况。每一个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罪恶里出生的。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亚当的罪，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没有了公义，我们是败坏的。大卫说我们是在罪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在那怀孕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有了罪。我们是与上帝隔绝，好像是外国人一样。我们是在外邦人，在一个神的外邦，我们是在一个愁苦当中，很悲惨的世界。在这样的悲惨之中，我们也没有能力。我们不仅是有这种与神隔绝，出生就有的隔绝，还有我们的穷困和缺乏。多么的形象的，多么的形象的以西结在描述我们是怎样的悲惨、无助，也没有希望。是这个孩子，一个婴孩，他出生了，一出生就被抛弃了，他被忽略。没有什么，没有，他一出生没有给他做什么。那里的习惯就是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把这个脐带断掉，用盐水还有油给他洗，然后最后用布来裹他，但是没有一样做给了这个婴孩。是完全是被抛弃的，也没有人理会他，不像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听到的，说孩子被婴孩被抛弃在垃圾桶里，有的时候在餐厅里，我们就心里都很不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一个婴孩他被抛弃了，他没有爱。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他就会死掉。这就是罪的图画。这是一个婴孩，没有力量，没有知识，没有任何的能力，他是完全他靠着他的爸爸妈妈。 我最近有了一个孙子辈的一个孩子，非常小，他毫无能力，他完全的依靠爸爸妈妈，是其他人为他做所有的事情。这个以西结中描述的这个孩子是完全没有任何能力。没有权柄，没有能力。他在血里面，他出生的时候流出来的血那里面，他在那儿踢啊挣扎，但是没有人管他。他完全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他与父母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就在去死亡的路上，需要外力的干预，外面的帮助。这个图画给了我们，让我们提醒我们，是我们的状况属灵上就是这样的，一出生就是罪人，我们完全的堕落了，我们不能自己帮助自己，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罪，我们是完全的失丧了，他是注定要灭亡的。信徒都会这样的作证，我曾经是世上的，但基督找到了我。这个在后面的经文会提到。今天我们在读我们的礼仪文，就是圣餐礼仪文，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就是愁苦悲惨，我们在基督之外所有的这样的悲惨。罪是如此的大，因为我们的罪甚大，上帝要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来管这个罪的问题，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要记住，是上帝找到了你。没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上帝的干预，我们都注定要死亡的。要纪念我们过去的悲惨，让我们来想起我们的很大的需要，我们是怎样的得罪了那公义圣洁的神，我们是怎样的背逆了神。我们从这样的深坑当中，甚至从淤泥当中，上帝把我们救拔了上来。你要纪念你过去的愁苦。第二个事情我们要纪念的是现在的怜悯。 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找到了我们，他把我们从死刑下找到，他要拯救我们，他找到我们，他做了什么。那么先知讲的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在说上帝做的，这又是我们回到保罗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是死在过犯当中，我们完全的堕落，但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因为他的恩典，他拯救了我们，因为恩典，现在先知以西结他与保罗的这个神学这样的呼应，要纪念现在的怜悯。你看6-14节，他告诉我们上帝做的事情，他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他是那施爱的人，他是这样的属灵的，他是上帝本身，他这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他是完全是出于怜悯，他爱的是不可爱的人。上帝爱的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没有任何的一个能力，是走在死亡的路上，但上帝所做的，给这个婴孩，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你看第6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第8节，我从你旁边看见你的时候，这个是上帝主动开始的，是带着同情怜悯。他根据自己的性情，他愿意来减轻这个悲惨。上帝的恩典来显明上帝的良善，上帝也告诉他是那主权的神，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上帝不是必须要显示这样的恩典，他完全是一个可怜，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的意愿，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就没有救赎。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这样的怜悯是来自于上帝的意愿，同时也与上帝看见的相联系。我见你滚在雪中，看见你的时候，第6节和第8节， 而这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像是妈妈对一个婴孩的反应一样。这孩子实在是穷苦困缺乏的，实在是无助的，人也会怜悯他。上帝他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可怜的状况，这孩子在那儿动，他在那出生那个血里面在乱动。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这个可怜的状况，表达上帝的这样的同情。这个怜悯仍然是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上帝的意愿，他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比如说就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你看以色列人在奴隶的这个地位，上帝看见了他们，他来拯救他们，上帝看见了。那时还有不少的仆人和以色列人做仆人，是很多人是一样的。上帝他知道这些其他的奴隶，但是没有这样的同情去把其他的以色列以外的奴隶拯救出来。这样的他要选择要怜悯谁，表达了上帝的心愿。他看见了污秽，看见了这个污染。这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七章，我看见了，以赛亚书说，我看见了他们的道路，我要医治。上帝看见了这个婴孩，见你滚在雪中没有希望，你是注定要死亡的，就好像受了死刑一样。但是主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们先暂停在这儿，我们先唱诗五十七，诗篇颂扬五十七二到三节。先知他告诉我们四件事情，是关于上帝现在的怜悯。上帝用这四件事情，然后使这样悲惨的状况得以改善，人就被拯救了。 第一个事情是，他给了生命，罪人最需要的就是生命。对于快要死的人，最重要的是生命。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污染，你滚在雪中。我说，你仍可存活。他说，你可以活着。他这个仍可存活的话，英文就是一个命令，你要活下来，活着。他说，活着。他就是命令他活着。如果是不能给予生命的话，让一个要死的人说你活着，就好像在嘲笑他。但是上帝一旦说你活着，他就开始活下来。他说，这就成了。这就是重生。哥林多后书说，上帝在创造中创造光，让人都归向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无法抗拒的。上帝使光照在黑暗里，照在那黑暗的人心里，因为人的灵魂在罪里已经死去了。他吩咐人活着，要活着。如果是我这么说，活着实在是一个嘲笑，但上帝说你要活着，因为有赐生命的圣灵在。在这样的新生命，就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在准备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我们纪念他给了我们重生，因为他说要活着。第二呢，他使人和好。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你就成为我的了。这是一个图画，这是个预言，这是一个属灵的教训。这个先知他所关心的是他的神学上的属灵上的意义，更多是关于这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个孩子他是出生在迦南地，是堕落的，他与上帝的恩典之外的人。那么现在他成为一个新娘， 用衣襟搭在你身上的话是结婚的意思，就把自己的外衣套在他身上，这就是属于我的，这是一个要娶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与他有很亲密的关系，你就属于我。他原来是被弃绝的，但是在这个结盟里头，你就归于我，你是我最亲爱的，我的良人也属于我。他把这样的一个可怜的一个罪人带到了我家里，这就是主做的。他如此的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盼望，不再是外人了，不再是敌人了，现在是平安了。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这个桌子是主自己设立的，这是一个平安的一个宴席，是一个和解与神和好的一个。它是与朋友一相聚的一个宴席，是有和好和解，是一种相交，一种团契，基督徒就可以享受的。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可见的东西可以看，他给我们一个有形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摸，让我们来思想。你当你拿着这个饼，当你拿着这个杯的时候，它让你想起上帝所做的。你们如此行，纪念我，就是想念我。我们现在有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和解和和好。另外还有饶恕，第九节，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我用油抹你，这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一种洁净，把那个污秽的东西给它拿掉。这是饶恕赦免的意思。当上帝看到那污秽的衣服的时候，上帝要把那个污秽的衣服拿掉，要换上好的衣服。这里头这污秽的身体用水洗掉，洗净身上的血，又用油来抹你。这里面在这样污秽的人，他有饶恕，有赦罪，可以接纳，把这些脏东西拿掉。这是上帝的作为，是我用水洗你的，谁能够赦免罪呢？ 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想我们被饶恕的，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只有上帝能够饶恕你。没有流血是没有赦罪的。当我们想到饶恕赦罪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后面是有血的代价的。你看我们喝的葡萄酒，那红色让我们想起那血，想起上帝的愤怒，是对罪的愤怒。诗篇三十二说啊，那被神饶恕的人是多么的有福，他饶恕人，只有神能够饶恕人。当我们拿起这杯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个血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它的根据是代价。这是上帝现在的怜悯，他和解，他饶恕，他最后也称我们为义。他不仅饶恕，他还有更多。如果我们只有饶恕，如果仅仅饶恕的话，我们就是身体洗干净了，但是以后可能又要开始犯罪了，又要脏了。你看第十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这是怎么一个变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赤身露体的，现在穿上这么华美的衣服，是非常华美的衣服，丰富美丽，非常的有尊严，多么昂贵的这样的衣服和它的装饰。上帝给他的新娘很美的装饰，非常的美丽。诗篇四十五篇，那是关于皇帝的婚礼。你看那皇后的那个装饰的那个描述，四十五节，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图画。上帝在描述了这个新娘的美丽之后，第十四节说，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我给你的，你的美丽也是我给的，这全部都是神给的。这个新娘没有什么贡献的，上帝给他披挂了这样的美丽的柔美的衣服和装饰。上帝告诉我们，是关于我们被称为义了。 我们的圣餐礼仪文也让我们来思念我们的称义，因为上帝他自己的公义，他就这样的归算在我们身上，就算为我们的，他却把我们的罪那个咒诅算在他身上。我们想一想这些，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要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个被上帝称义。我们领拿起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基督流的血，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饼代表着上帝的基督的他真正的身体，上帝基督所做的一切，他经历了人类的悲苦，他生在律法以下，他取了人性，他成全律法，他的主动的顺服，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义，就是满足了上帝的对律法的要求。你就屏住你的气息，你屏住气息，我们看到了基督的人性，他完全的满足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做任何贡献，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贡献。而麦琴这么说，我在宝座前站立，我穿的衣服不是我的，主说，主完全知道，直到那个时候，我欠你多少？这个主的桌子是属于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停留思考，来思考这么伟大的属灵的这样的盛宴。愿上帝帮助我们能纪念，今天我对信徒说话，在说信徒应该怎样在圣餐前思考。我也对那没有信的人，没有真心信的人，你们不能来到主的桌前。你要知道你的悲苦悲惨。愿这个寓言故事让你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个生在罪恶当中，你也没有任何的希望。基督说，来到我这里，我是那唯一的救主。这个主的晚餐是一个纪念的时候，我们纪念过去的愁苦，也因着上帝的怜悯而感到喜乐。我们每一天，愿主的桌子成为一个被蒙福的一个桌子。我们的礼仪文也这样说，我们不是参加主的晚餐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人，愿上帝对我们说话，愿这故事的其他的部分 不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纪念，阿们。我们恩典的上帝，我们祈求愿圣灵把你的话语照着你的意思，使他在人心里头找到居住的地方。因为今天主要是给信徒讲的，我们为那些还没有信主还在罪里生活的人，求你满有怜悯对他们。我们是为着基督的缘故祷告，阿们。